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把时间交给刘文禄弟兄。
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读经完毕。
接下来由何广明牧师，我们正道的题目是献上我的今天。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记得上个礼拜天的天气很热哈，今天已经又冷到好像要开暖气，这就是墨尔本的天气。今天是大年初六，按照我们华人的习惯，要过了十五哈，年才真正的过完，所以在这里给大家还是拜一个晚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恩上加恩，福上加福，也盼望各位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面爱主更深，事主更深。谈到过年，我想拿起来好了。谈到过年，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觉得有没有在这里觉得过年有没有所谓的年味哈？因为我们在大年初一聚餐的时候，有位姐妹说，哇，今年感觉到很有年味哈。我就在思考哈，到底什么叫做年味？我记得长大之后哈，年味的感觉就是越来越淡，因为小时候可以领压岁钱啊，放鞭炮啊，且小时候我生活在那个比较农村一点的地方哈，放鞭炮是很自然的事情哈，这个一大堆的小朋友哈，左邻右舍，大家就在那里玩耍哈，非常有过年的气氛。那随着年纪长大，这种感觉就越来越淡。当然来到了西方国家，这种感觉就更是很淡的，因为年三十大年初一，我想在座很多人都还要去上班，对不对？哪里有什么过年的感觉呢？但是那位姐妹既然谈到说今年有年味儿哈，我就学这个北京腔味儿哈，年味儿。我就在想到底什么叫做年味儿。我就想到按照我们中国人的华人的传统，我们到了年三十的晚上，通常下午哈，我按照我小时候的父母亲的教导哈，大年三十过了，吃过午饭之后，赶快大家就去梳洗哈，就准备穿上新衣服哈，这个特别准备过年穿的衣服。当然不用戴新帽哈，小时候我们读小学课本，一年级的课本就穿新衣戴新帽哈，到现在都还记得。当然帽子就不用戴了哈，穿着新的衣服就准备晚上吃年夜饭哈，这个亲友通通都不是亲友，就是自己的直系亲属家人哈都回来，然后吃完饭之后呢，长辈就坐在上面哈，晚辈就要磕头哈，就要拜年，然后这个长辈就会发压岁钱，然后拿了压岁钱之后呢，就去放鞭炮。要不然就是大家就玩牌啊，反正非常非常的这个欢乐。小孩子大年初一最开心就是不会挨父母亲的骂，因为那一天长辈不可以骂小朋友哈，我还记得。当那天有些忌讳，有些话，有些字哈，为了忌讳是不可以讲的。然后到了12点哈，大年初一12点一到，然后我父亲就会带我去放长串的鞭炮哈，看看谁家的鞭炮比较长，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非常兴奋。然后放完鞭炮回来继续打牌哈，一个晚上要守岁。我记得网上今年我看到哈，在国内现在不流行说，除了放鞭炮之外，有人在放烟花啊，放烟花放得很高哈。我想这个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哈。不过我想这就是过年的感觉，对不对？可是现在为什么没有所谓的年味儿？我想第一个除了我们平常在上班之外，以前农业时代大家物质上比较缺乏，穿新衣戴新帽哈，好不容易一年到了要买一套新衣服。现在我看是每一天不是每一天，大概每一个月大概姐妹们都会买一件新衣服，对不对？所以买新衣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以前农业时代吃不到什么大鱼大肉，有缺乏。现在可能过年吃的跟平常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因为缺少了这样的一个比较，所以觉得年味好像就淡了。所以我就在想，什么到底什么叫做年味？我就想到，当我们晚辈跟长辈拜年的时候，其实是感谢长辈你这一年的照顾，养育我们，父母亲照顾我们，养育我们，所以给他们拜年。 然后很多中国的习俗其实在表达对老天爷一种感谢，哎呀，感谢老天爷我们今年风调雨顺，我们到了年底啊有大鱼大肉可以吃，因为平常没有，所以特别的心里开心，特别的感恩，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年味儿？我觉得年味儿其实就是感恩，就是感谢长辈，感谢老天爷让我们这一年可以到这个时候可以享受一些比较丰富的内涵。所以对我来说什么叫做年味呢？我觉得就是一种感谢，一种感恩。可是因为现在物质世界太发达了，已经分别不出过年跟平常的日子有什么差别，所以感恩的味道就变得很淡了。所以感恩的味道一淡，你就觉得过年就只剩下要亲朋好友聚在一起欢乐的感觉。可是说实在也不见得我们只有过年才聚在一起嘛，其实平常也是过在一起嘛，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因为现在社会的改变，家庭也变成小家庭了，大家庭已经现在很少看到三堂这个在一起的，对不对？所以很多这种环境，大环境小环境的改变，使得我们所谓的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当我想到如果年味其实是一种感恩的话，我在想特别对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而言，到底在过年的时候我们的年味，我们的感恩应该是什么呢？所以今天早上我就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请同工还是把那个经文打出来，我想经文很重要哈。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其实我讲到哈，其实很少会用重复的经文，但是这一段经文其实我在过去十几年当中曾经用过一次，不过我相信大家应该不太会记得我到底上次用这段经文到底讲了什么哈。但是这一次讲的跟上次有一点不太一样，如果你记得的话，其实还是内容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这次我是从感恩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段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当然出自于罗马书，罗马书是新约圣经当中最难，当然我说最具有神学味道的一卷书哈，是罗马书。也就是在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如果新约圣经失传了，但是只要罗马书传下来了，我们的信仰的本质，我们信仰的内涵不会有太多的丢失，因为罗马书已经把我们的信仰的内涵算是写得相当相当的清楚。但是因为它比较具有神学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当我们去读起来的时候不是太容易，不是太容易。罗马书前面呢其实在讲什么，如果我们总结用四个字来讲，罗马书在讲就是因信称义，就是我们原来是罪人，而今天因为我们信，单单就是因为信耶稣的关系，在神的面前我们成为了义人。其实罗马书就在讲这件事情。所以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谈什么叫做罪，他把罪做了一个解析，到底为什么我们是罪人，罪是什么，谁是罪人，你是罪人还是我是罪人，把罪人做了一个解析，到底谁是罪人，然后又把罪的结局讲了，罪如果罪在人的身上，那罪给带给人的结局会是什么？所以如果罪的结局是那么样的严重的话，那我们如何可以脱离罪而得到救恩呢？所以这个是罗马书一到十一章里面谈的，就是这些相当具有神学性的东西在里面。这一卷书在教会历史当中其实对很多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西元第三世纪我们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他就是因为读到罗马书第十四章当中两节经文啊，他有一天坐在一个在意大利哈米兰花园里面，他突然听到一个小朋友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因为那个时候他其实才一个很年轻的，他十七岁就当了爸爸，他有一个私生子，你就知道他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可是后来他听了一些基督教的信仰，他心里面很大的挣扎，他还没有接受，他心里有非常大的挣扎，觉得自己怎么会是，他的人生怎么会是这样。所以那一天有一天当他坐在米兰花园里面，听那个小朋友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随手翻开了圣经，就翻到了罗马书第十四章当中的两节经文。他读到这两节经文之后，在他的忏悔路上就说，他说看到一束亮光照进他的内心里面，一束亮光照进他的内心里面，他的生命产生了改变。所以两年之后他就受洗，后来他成为基督教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到现在如果我们读神学一定要读他的书的，因为太多的神学都是从他那个地方出来的。 再来到了17世纪，也是一位很伟大的改教家，叫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就是因为读了罗马书，他得到人能够称义，不是因为行为，而是因为单单我们信了耶稣的关系，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成为义人。所以不需要靠行为来得救，因为在那个年代是罗马天主教的那个时代，所以这个在当时就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所以现在才产生了所谓的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分别。原来之前就是一个教会，叫大公教会。所以从马丁路德之后，他就是因为读了罗马书，才开始产生了所谓的新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基督教。罗马书一到十一章在谈论这样一些事情，谈论罪是什么，人怎么得救，神的恩典有多大。然后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十六章，他就在谈一个既然蒙受了恩典的人，知道上帝的救恩这么伟大之后，这样这一个人要做什么事情。从12章到16章就在讲什么事情是一个得救的人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一个得救的人不该做的。所以就是谈到行为，一个人信主之后生命产生的改变，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这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如果我们留心看的话，保罗写他的书信常常是用这样的方法。他前面先谈论比较理论的东西，这个理论谈完之后就会说，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保罗书信里面的一个特色，如果我们小心去看保罗书信，它里面都可以找到这样的架构。所以从十二章开始，这里看到十二章一开始就谈到第一件事情，所以，好像我们中文都这样，英文其实每个语言都这样了。既然是所以，前面一定有两个字是什么？因为，一定是因为怎么样，所以后面才所以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先谈谈看什么叫做因为，到底因为了什么事情。这个记载在第十一章的二十九节这个地方哈，十一章二十九节这个地方，二十九节是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 gift， 神给我们的礼物就是救恩，还有神拣选我们的恩典，这样的恩典没有后悔，是说不会撤回去的。也就是说，今天上帝拣选了我们，不会哪一天上帝就不选我们了。 OK， 上帝既然把救恩给了我们，上帝就不会撤回这个拯救的恩典。这段经文它是承接着前面的解释，前面谈到罪是什么，人如何得救，得救怎么样的重要，所以他在29节这个地方他就做了一个总结，说神的恩赐是没有撤回的，神的拣选是不会后悔的。所以因为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来到了第12章的第一节就说，所以因为有前面这样大的恩典，所以谈到了所以。我记得我年轻时候二十几岁信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觉得信主出来侍奉神，我觉得的目的啊，是谈到说我觉得哇，能够认识这一位伟大的神，这一位创造天地海和万物，整个宇宙都是上帝创造的，这么伟大的神，我觉得相信他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的，因为他是真理，对不对？其实科学跟基督教的信仰都在追求真理，只是用不同的方法在解释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一位上帝这么伟大，认识他，侍奉他，知道真理，哇，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对永生，因为其实这是在11章最后谈到的，因为救恩之后的结局就是人总有一天会离开世界，人离开世界之后到底有没有永远的生命。我在年轻，刚提到二十几岁信主的时候，我对永生的概念在我的信仰的比例里面，我觉得摆得不是太重。我觉得认识神，这位伟大的神，荣耀的神，侍奉他，哇，我觉得已经兴奋得不得了了。所以对有没有永远的生命这件事情，觉得不是那么样的，至少在当时的心目里面觉得没有那么样，比重没有那么重。可能最近上了年纪了哈，师母刚刚领了这一个老年卡哈 ，senior card 哈，我再隔一阵子我也可以去领了哈，所以到这个时候突然开始觉得，在永生这件事情，在我的里面，突然在我的信仰的比例里面产生了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就是它的比重比以前增加了。当然，我们侍奉神， 爱神，认识这个真理，认识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已经是很棒了。可是人生一切的意义，我们人生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如果将来没有永生的话，那我们一切做的有什么意思呢？不晓得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哈？我们这一辈子的努力，有一天当我离开世界之后，我的努力还有没有价值存在呢？如果有价值，谁算它有价值？价值在哪里呢？对不对？我相信我们从历史上来看，秦始皇了不起，统一六国，对不对？今天很多人把秦始皇骂得要命，对不对？那到底是功是过又怎么样呢？对不对？秦始皇这个人反正他已经不在了。我就在想，人的一生，如果我们单单就算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侍奉神，我们觉得很开心，认识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是当有一天离开之后，没有永生的话，这一切其实都是归于无有，对不对？所以突然可能因为上了年纪，开始觉得永生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罗马书第十一章这边所谈到，永生这样的一个恩赐，这样一个宝贵，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因为义人有永生，信耶稣的人有永远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接着谈到，因为你看我们有永远的生命，上帝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所以后面要做一件事情了啊，就要做事情。所以弟兄们，当然弟兄们是绝对包括姐妹们哈，千万不要按照字面上去解释哈。所以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什么叫做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的意思说，当我看到十一章前面所谈到这么大的恩典，这个慈悲其实就是 mercy， 英文圣经写的就是 mercy， 就是上帝这么大的一个怜悯，这么大的恩典。我看到这么大怜悯之后，就回过头来跟弟兄姐妹说，就来劝你们。我觉得中文字这个劝啊，翻译的力量不够强。在如果看英文圣经哈，它叫做 urge，U-R-G-E， I urge you， urge 我就查到底那怎么翻比较好哈。有个圣字典学翻译成敦促，大家明白敦促？最近中美不是战争吗？不是战，对不起，还没打仗了哈，是中美贸易战哈，希望不会打仗了哈。那个我看到大陆的中国的这个官方发言人就敦促美方如何如何如何，对不对？敦促的力量就比较强，好，比劝要强，对不对？敦促，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劝的意思其实是 urge 的意思，说他有强烈的期待。所以保罗用了一个看到上帝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慈悲，就转过头来跟弟兄姐妹说，我极度的盼望你们，我希望你们可以做到下面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劝的意思。那保罗极度的盼望我们做到什么事情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叫将身体献上？身体这个字其实在英文圣经，其实原文一定也是这样，它是复数，它是 bodies， 也就是有 s。 中文圣经就看不出来，将身体献上就是一个身体嘛，对不对？可是英文圣经写的 bodies， 那我就继续去看到下面的经文，这个 bodies 为什么要复数呢？复数到底指什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活着不是只有外在的这个肉体，对不对？我们除了肉体之外，里面一定有我们的灵魂在里面。所以这个身体它讲的是全人，就是把我们外面的肉体，里面的心灵，里面的这一个灵魂全部的献上，全部的献上。什么叫做献上？献上就是把主权交出去，献上就是把我生命的主权交到一个对象那里去，交给那个我所献上的人，这个叫做献上。所以保罗这里说，看到上帝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把我们人生全人的主权要献上。献上当作什么呢？当作活祭。感谢主，不是死祭，死祭就完蛋了，我们信了主之后就要马上去天国了。但我想从国内来弟兄姐妹，这一生当中大概没有 因为国内那个这个无神论的关系，大概没有去庙里面弄过什么祭物，对不对？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没有信主，我的母亲常常初一十五，而且我们家旁边，十米的地方就有一个土地公庙，所以常常初一十五的时候，我的母亲就会弄一些水果啦，或者杀一只鸡啦，然后就拿到土地公庙那边去拜一拜。啊，我到现在还记得哈，就是要杀鸡那个样子哈，我都还历历在目。我想那就是一个献祭。其实我会发现每一个宗教信仰里面都有所谓的献祭，对不对？哪怕是越那种野蛮的，越是那种所谓的民间宗教信仰，那个献祭越是有那样的一个仪式在里面。其实献祭是什么呢？我想祭它代表着，其实在每个信仰里宗教里面都是这样，那个祭当它被献上去的时候，因为我所献的那个对象他吃了或者闻到我所献的祭物，他就开心了，对不对？然后他就赦免了我一些过去不该做的事情，那透过这个祭物就赦免了我的罪。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是这样，旧约圣经里面写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经文，犹太人以前到圣殿去都要带一只牛，带一头羊到那个地方要献祭，借着这样的祭物使得我的罪得到赦免。不过这个地方讲的是活祭。什么叫做活祭？活祭跟死祭有什么不同？死祭，我的发音好像不太准，不过大家懂得我的意思。一个祭物是，不论祭物是死的是活的，这个祭物其实是带着目的的，也就是它是有使命的。因为当这个祭物被献在坛上，我的罪得到赦免了，也就是这个祭物是一个使命。所以当我们今天说圣经要求我们把自己献在坛上作为活祭的时候，是代表我这个生命成为了一个有使命的生命。原来我的生命只为自己活的，可是当我把自己献在坛上的时候，今天我的生命是为主而活，我的生命就产生了一个使命在我的生命当中。以前在伦敦剑桥有一次聚会当中，有一个剑桥的学生来到一个教会，一个宣教大会里面，在这边那边聚会，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就要开始收奉献。很多教会收奉献都是用传奉献袋，以前我们也是这样， Franson 也是这样用传奉献袋。那个弟兄要收奉献的时候，他一摸口袋，糟糕，他忘了带钱出来，没有带钱包出来。有时候很尴尬，你知道吗？传奉献袋传到我这里没有东西就传过去，有时候有一点尴尬。还说糟糕，没有带钱出来怎么办？所以当后来那个奉献袋传到他那一排的时候，他就拿出笔跟拿出一张纸出来，在上面写我自己 myself， 啊，就写在一张纸上，把这张纸投在了奉献箱里面。待会后面我会谈到他的故事哈。这个奉献可能是最大的奉献，因为这个奉献是全人的奉献，这个奉献不是这个人口袋里的十分之一，甚至于很多人不到十分之一，对不对？这个人是十分之十的奉献，他把他自己全然的奉献在神的坛上。所以这个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后面谈到这个奉献的时候，谈到这个将身体献上的时候是理所当然，他其实有另外一个翻译，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看不出来。他说其实理所当然，他讲的是这是灵里的敬拜， It's a spiritual worship， 灵里面的敬拜。什么叫做灵里的敬拜？灵里的敬拜就是我的灵跟上帝的灵联合在一起。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感受，有些时候当你一个人在家里，这是我个人的习惯，那边打开着诗歌音乐，在那边默想圣经的话，在那边跟神祷告的时候，常常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单单的有一首诗歌说，我主单单属于我，我也单单属于我主，那种意境那种境界常常怎么讲，就是只有在那样的一个时刻里面，你感受到神丰丰富与我们同在，常常感动到一个程度，听着诗歌眼泪就不断的流下来。 就感受到上帝的爱，感受到上帝把我们怀抱在他的怀里，这个叫做灵里的敬拜。因为我们将自己全然的交给主，我们将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主，这叫做灵里的敬拜，这个叫灵里的敬拜。还有这个地方谈到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还有两种翻译都可以，翻译成理所当然或者是灵里的敬拜。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我应该是去年在这里有一篇道啊，我谈到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在人类犯罪之前呢，上帝要创造人的时候就说，我要叫他修理看，要在修理看守，上帝以要用他的泥土来造人，要叫他们在伊甸园里面修理跟看守。我就问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是犯罪之前，一切都是美好的，是不会有任何不好负面的东西的。那既然没有负面的，伊甸园的园子里面就不会有东西坏掉，那不会有东西坏掉怎么会要去修理呢？我不晓得观众姐妹还记不记得我的那一篇讲章。所以我说那一篇的翻译，其实那个翻译我觉得翻译成另外一种方法，另外一个词其实会更恰当。其实修理那个字在圣经里面别的地方都翻译成侍奉，就是上帝要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侍奉。那个看守其实又没有野狼来吃嘛，因为那个时候是一切完美的，不会有野狼来偷你的羊，而且那个动物都是吃素的哈，不会有任何东西来破坏伊甸园的，那怎么会要来看守呢？所以看守那个字在圣经其他的地方都是翻译成顺服。所以也就是上帝创造人最大的心意是要人侍奉他跟顺服他。所以在这里讲到理所当然，这里是已经是人犯罪之后，我们已经蒙受了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蒙受恩典之前，上帝创造人的心意就是叫人侍奉他顺服他，何况今天一个犯罪的人被神拯救之后，我们要报答上帝的恩典，那岂不是更应该顺服他侍奉他吗？所以这里讲到理所当然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就是这样的意思。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上帝创造人，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人侍奉他跟顺服他的。所以第二节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我常常在体会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自己常常想要去模仿这个世界。当我看到叫什么好的东西的时候，坦白讲心里面就会产生一个挣扎，我经常需要时常去面对，去思想，去反省，去面对这样的挑战，不然常常就会被这样的事情想往那个方向去。所以特别当我来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又有一些挣扎在心里面，我就跟神说，主啊救我，就只有这样跟神祷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有一个传道人把这两句话用了两个动物来做表达哈，因为这个地方心意更新变化是说，因为里面的变化，我们的生命产生了改变，这个改变的生命可以查验到上帝那个美好、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我们会知道上帝的旨意的。很多人问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其实这里就是说，你必须生命先被改变。就是我们自己必须要改变我们里面的生命，因此我们就知道。而要改变里面的生命，有一个做法就是把自己献上，它是一个逻辑的关系，先把自己全然献上，因此我们在让自己专心在神的面前，因此我们里面产生了变化。刚我讲到一个传道用两种生物动物来表达，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什么叫做模仿这个世界呢？这种动物叫做变色龙。因为大家有没有看过变色龙？我是没有，我有见过一次了，有很久以前吧，青年团经常有谁带一只变色龙来。我在网络上看，真的是不可思议哈！有人故意拿变色龙做一个实验，他放了三种不同颜色的，变色龙它碰到什么就会变成那个颜色嘛，他故意放了三个不同颜色的东西在那里，然后把变色龙摆在这三个不同颜色的东西的旁边，这个变色龙的头、身体跟尾巴就变成了三种不同的颜色，几秒钟之内就变了如果各位有兴趣，你去 YouTube 上查一查，变色龙就是有这个本事，它身体表皮肤的颜色可以每个部分变得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你看到什么你就模仿什么。其实新译本这里不叫效法，叫模仿。你看到这个世界有什么你就模仿，你就效法，就想去学它，这就是变色龙。心意更新的变化，这位传道人用了什么比喻呢？他说用毛毛虫。蝴蝶很漂亮，对不对？蝴蝶有各式各样的颜色，可是毛毛虫只有一种颜色啊。毛毛虫的身体就是一种颜色嘛。这一样的毛毛虫到底怎么会变成五颜六色那么漂亮的毛毛虫？它的关键在于它变成那个字念蛹，对，变成在蛹的时候，当它变成蛹的时候，把自己包在里面，你在外面完全看不到它里面有什么变化，对不对？只有等它破茧而出，诶，是念茧还是蛹啊？茧，茧跟蛹不分哈，我不管了哈，弟兄姐妹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哈，反正英文没有进步，中文也退步了，来到西方国家就是这样。OK， 破茧而出，这时候才发现原来它的颜色已经变了。所以这个传道人说，这里就是讲这个意思啊。我们心里面的变化，外面其实没有变，可是里面已经改变了，里面的生命已经改变了。所以这就讲到刚刚讲的那个剑桥大学那个学生的例子。这个学生他英文名字叫 Charles Studd， Charles 就是我这个 Charles， Studd S-T-U-D-D， 中文把它翻译成施达德，施达德，我们有两位姓施的姐妹在这里，就是那个施，达到的达，德国的德，施达德。他的父亲，先讲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因为19世纪嘛，那个时候是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在印度，他父亲在那里赚了很多的钱，在殖民地。后来有一次他的父亲参加穆迪，穆迪是19世纪一位非常重要的英国的布道家，他去参加他的聚会，只参加一次，这一位施达德他的爸爸哈。Start 也是一定也叫 Start， 他的生命产生很大的改变，产生非常大的改变。他后来极力的支持教会里面的各样的事工。后来当隔了两年他过世的时候，有人这样形容他，他说他这两年所做的，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比20年的基督徒做的还要多。就知道他后面两年是怎么样的付出哈。到一个程度，他的司机形容他，因为他很有钱嘛，就有专用司机，在那个年代就有了哈。专用司机形容这个主人呢，说他皮肤没有变啊，皮肤颜色没有变，但是里面完全变了。这个不就是毛毛虫变成蝴蝶吗？外面看起来没有变，可是里面完全变了一个人。而这个老施达德呢，他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呢，全部都是剑桥的学生。哇，剑桥大学，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想，你的孩子如果有一天跑去读剑桥，你会觉得开心的不得了，对不对？哇，了不起的大学。在那个年代，剑桥大学出了七个非常独特的人。这因为这七个人独特在哪里呢？这七个人后来都成为宣教士，而且这七个人曾经都来到中国，他们被称为剑桥七杰。剑桥七杰当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施达德，就是这个儿子 Charles Studd。 施达德在他父亲过世不久之后，他也曾经有一段对信仰，其实虽然爸爸信主，对他没有什么这个，不见得有什么影响了，可是到有一天也是穆迪跟他谈，他的生命产生很大的改变。所以当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已经要预备将来成为宣教士了，将来要成为宣教士。所以后来当他来到中国成为宣教士的时候，他爸爸虽然已经早先过世，不过他爸爸立的遗嘱是要到他儿子25岁才可以继承他爸爸的遗产。当他25岁的时候，他已经来到中国，他在中国山西的虎落平阳这个地方在平阳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侍奉。他接到了他知道他爸爸过世，所以他继承了一大笔的遗产。这笔遗产有多少呢？在那个年代200年以前有3万英镑。有人算了一下3万英镑到底值现多少，当时是网上写的，我也不太能确定了。他说大概是5000万美金。大概是5000万美金。我想5000万美金对现在来说也是不得了的一个数字了哈。他就继承了3万英镑。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宣教士了， 他已经因为他在奉献当中已经把自己我自己写上去了嘛，所以他自己全然的献给主了。所以当他接到了3万英镑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写下了几张支票啊，当然要到英国的那个大使馆去做这些事情。他到英国大使馆说，他要把他的3万英镑的遗产呢，只留下3000多块要给他的未婚妻，因为说快要结婚，要给他未婚妻，剩下的26000多块英镑呢，要全部奉献出去，要奉献给穆迪神学院，奉献给一个孤儿院，还有奉献给内地会，因为他是内地会的宣教师，就是戴德生牧师创办的，他要奉献一笔，他反正他把分配了要几个宣教给几个机构。那个大使馆的人员一听吓一大跳，哪里有人把财产的90%奉献出去，只留10%呢？所以不肯给他办，因为怕他疯了，你知道，怕他碰到诈骗，现在很多诈骗集团嘛，对不对？我想我们都有，所以银行都会很小心啊，怕你自己是不是被诈骗集团疯，说不给他办，说你一个礼拜以后回来我们再看，因为让他冷静一下。他一个礼拜回来之后，照样就办了这样的支票，把他的3万英镑的遗产90%全部奉献出去，只留下3000多，大概10%多一点点，做要给他的未婚妻。等到他要结婚的时候，他未婚妻跟他说，圣经是怎么教导的？耶稣是怎么跟那个穷，那个不是穷人，跟那个来到他面前问永生年轻人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然后来跟随我，对不对？那段经文如果你记得，在特别是马可福音说，耶稣看到这个人就爱他，然后就跟他说，你要变卖所有的，然后来跟随我。这是他未婚妻跟他讲的话。他听了之后，他未婚妻就把那个本来要给未婚妻的，未婚妻3000多块也奉献出去，所以把3万英镑的遗产就全部奉献给各个机构。这两位宣教士就凭着信心来生活。我想什么叫做献上，什么叫做活祭，我想这两位是了不得的。如果本来就没有，那就没有嘛，对不对？可是有，今天如果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你有5000万美金，今天我不是传奉献带的，你出去以后你写一张支票，5000万全部奉献给 Springvale 宣道堂，就是那样的一个感受，就是那样的一个处境。后来 Start 在中国一段时间之后，他回去养病，后来又到了印度，在印度待了6年，后来又回到，因为养病的关系又回到英国，后来最后他到了非洲。他去非洲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就是一个宣教士，他没有什么财产，他就去教会里面鼓励弟兄姐妹去为他奉献，就为他奉献。所以他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心的生活，最后他是葬在肯尼亚，反正非洲一个国家，他就死在非洲。这是剑桥的毕业生哦。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有我们的孩子是剑桥毕业的，你会让你的孩子做这件事情吗？如果说我们自己是墨尔本大学毕业的，哇，高材生，我们愿意踏上这条路吗？如果我们有5000万，你愿意说1/10好了，哎呀，就10分500万好奉献给教会好了，我们做得到吗？我想这样是这样的一个，斯大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全然的献上，因为这是上帝给斯大德的独特的呼召。上帝呼召有人是全然的自己整个人生就奉献给神去服侍神，当然上帝也呼召一部分人在后面用金钱用祷告来支持像 Start 这样的人。所以我的意思说，不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财产奉献到教会里面来，奉献到机构里面来去做宣教士，不是，而是曾在这边去寻找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说在当下上帝要在我身上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也许我是像 Start 一样全然的奉献成为一个宣教师，也许上帝呼召我是成为在背后支持 Start 的那一个人。其实太多的宣教机构，太多的宣教师都是需要弟兄姐妹在背后用祷告用金钱来支持的。所以这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因为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上帝有不同的旨意，有我们的得救的呼召是一样，可是我们的使命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好像一个拼图，拼图每个人有不同的颜色，有的人是拼在这一块，有人拼在那一块。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玩过拼图哈？其实拼图最难的部分是什么？最难的部分就是有一大片颜色是一样，都是蓝色，比如一个大海，然后一栋房子，然后一个平一个草地在这里，一个大天空全是蓝色的时候，这张片一拿出来，哇，都是蓝色，你只知道这个蓝色摆在这里，可哪一个地方呢？可是神知道，神知道。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所以罗马书十二章这个地方谈到的，就是当上帝这么大的恩典拯救了我们，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赦免了我们的罪，那今天我们该做什么？一个大原则就是将我们自己全然的献上，我不再是为自己活，因为我是主的人。当我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全然的献上，主你来教导我怎么样使用我的生命，怎么样使用我的金钱，怎么样使用我的家庭，这个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且不要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你说是大的道理怎么做得到这件事情？其实我想人如果站得越高就会看得越远，对不对？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嘛。如果我们的千里目不是千里的远，而是千年的远呢，或者是永恒的远呢？如果今天我们透过上帝的眼光已经看到永恒的世界，我相信今天我们对我们生命的使用，对我们钱财的使用会产生极大的不同，对不对？今天早上我出来才又看到一篇文章啊，就他又在谈到那个有濒死经验，就是死掉心脏停止跳动然后又复活又活过来的这样的人。那篇文章同样提到一句话啊，因为他这次今天新登的哈，他说每一个有濒死经验再活过来的人，或这些人的生命都产生很大的改变。我记得我在这里曾经提过一个英国的 broker， 一个专门帮别人做买卖股票的哈，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当然股票发达的时候他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啊，当然每天也是我看到电商有他的影片，然后看他吃的胖胖的哈，有一天就突然心肌梗塞啊，我这个不注意保养身体嘛哈，这个心肌梗塞，后来被急救回来啊，被急救回来，他急回来之后他就变卖他的钱财，他就到教会里面去做义工，去做义工。他本来是根本就对信仰没有兴趣的，根本不管教会的事情的人，怎么活过来之后竟然产生这么大的改变？我想因为他在平时的经验当中他一定看到了永恒。如果永恒世界是那样，那今天我们该做什么决定呢？所以我用另外一位宣教士讲的话来结束今天的正道。这一位就是去南美洲被当地土人杀害的啊，这位宣教士，他说失去，因为他说英文讲的哈，中文有点拗口，失去那一个不能够永远保留的，而得到那永远不会失去的，这个人一点都不傻。 OK， 失去那个不能永远保留的就是我们的肉体生命啊，我们人生嘛，对，有一天我们终究会失去的嘛，不论我们活到多少岁，失去那个不能永久保留的，而得到那个永久不会失去的，就是上帝的救恩嘛。因为上帝的救恩是没有反悔，是不会撤回的嘛，所以得到那个不会永远不会失去的，比如说为主寻道了，这句话其实是他寻道之前他写在他的笔记本上的。这个人一点都不傻，对不对？如果按照世上人来看，基督徒真的都是傻瓜，可是从永恒来看，我们才知道谁是真正的傻瓜，因为到那一天我们就知道了。今天我选了一首回应诗歌哈，我们请我们的诗琴要回来哈。这首诗歌叫做主啊我到你的面前，当中有一首第二期的歌词叫做献上我的今天，也就是我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我们请诗琴就开始弹哈，你小声的弹。献上我的今天，这也是我今天讲到的这个题目。 其实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到的献上，那个献上讲的是一次而永远的献上，就是当我们献给神的时候，不是弹簧手哈，献出去明天拿回来，后天献上去大后天又拿回来，这叫弹簧手哈，那个叫献上，就是一次主啊，我献给你的，我的人生全然给你了，不再拿回来了。不过坦白讲，为什么我用今天哈？因为献上我的今天，今天好像是每一天都要来献上，因为我知道人常常很软弱，因为我自己就是很软弱。所以我常常需要上帝的恩典。我自己做一个传道人，我自己深刻的知道，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的。若上帝追究我的罪孽，我知道我在上帝面前一点地位都没有。可是我知道上帝给我们恩典，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上帝就赦免我们。所以每一天，或者说常常，我不敢说每一天，但至少常常我们到上帝的面前，主啊，我今天再次的思想到我的一生，我再次把我的今天来献给主，求主来使用。所以为什么我用今天这个词，是因为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不间断的常常的到上帝面前将我们自己献给神。虽然已经一次献上永远献上，可是因为我们需要反省，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所以我用今天。所以最后我鼓励弟兄姐妹，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常常的天天到上帝面前把我们的每一天献给神，愿神每一天来带领我们，而且每一天问神，主啊，你在我身上的旨意，你在我身上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愿我的一生能够荣耀主的名。我们一起来唱，主啊，我到你面前。我们再同起立。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
我们再一次，主啊，我到你面前。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 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
求你跟我与你同钉十字架，
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
愿我一生，
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
请施情继续，我们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主献上我们的今天以及我们余生的每一天。主，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乃是主耶稣的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我们如此将自己献上乃是理所当然的。主，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主，我们真的说，愿我们一生在你的手中成为宝贵，愿我们的一生蒙你的悦纳，愿我们的一生都讨你的喜悦，直到我们回到天家见到你荣耀的面为止。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